福音十七章第一到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到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赐给他们。对不起，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生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 这时候我们请韩良传道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与主联合，救赎之约 Covenant of Redemption。
姐妹们早上好，如果你们有在网上下载讲义的话，或者周刊的文件，那你们会看到这个讲义，这个是给大人的，这个是给少年人的，不过在少年人的后面还有多一个图案是给儿童们的，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案。请呀，对，谢谢。好，所以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给小朋友画这个手工？因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借着今天这堂道来明白一个奥秘，一个计划，一个旨意。这个计划，这个旨意是在这创世之前所发生的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在创立世界之前所发生的一个旨意，一个约定。所以当小朋友们在画这个手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大人或者少年人可以得到提醒，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奥秘，虽然是一个奥秘，不过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认识他们这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之间的一个约定，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到之前，再与大家分享多一个幻灯，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过去看到一个恩典之约，一个恩典之约。不过这个恩典之约呢，其实有一个根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来思想，在这个恩典之约的下面，那根基是我们的救赎之约。换句话说，恩典之约是借着时间，借着空间，慢慢的让我们看到神啊充满恩典的救赎的计划。不过可能有人会问，那在创立世界之前呢，那在还没有时间之前，是否有一个计划？圣经让我们看到好几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是有的，在创立世界之前，神有个计划。神若许可，我们下个月或者下半年，我们会开始查考以弗所书。我相信以弗所书开始教导的时候，我要牧师在开始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说，这父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回去看那个幻灯啊，谢谢。所以刚才你看到吗？在这个幻灯里头，这救赎之约是什么呢？救赎之约是在创立世界之前，这父神和圣子和圣灵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约定。所以这个计划，这个约定是在没有时间之前，但是时间开始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计划借着时间空间，借着人物，慢慢的让我们看到，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甚至一天那个高潮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下一堂道就是这个系列的总结，也是高潮，让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如何的完完全全的成就在耶稣基督之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救赎之约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这创立世界之前，这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之间的一个约定，之间的一个计划，一个沟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使我们忙忙碌碌，在乎自己的事情，使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 来在乎来在乎我们的神如何的在乎我们。主，你在乎我们到一个地步，没有我们的时候，神你就在乎我们了。没有我们的时候，神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这生命册上了。所以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稍微认识主你的爱，认识主你的恩，使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晓得我们应当以恩，以感恩的心，在这个地面上存活。无论是在疫情中或者疫情过后了，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忘记我们是蒙恩蒙爱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是毁约的人， We are all covenant breakers。 我们天天都在毁约，早上我告诉孩子们不发脾气了，下午我又发脾气了，在假期开始之前，你告诉你的父母亲我要做家务，假期过后了，然后你把这个承诺忘了一干二净。你在婚礼的时候你说无论是安乐、困苦、健康、疾病，我都要关爱你，都要保护你。在结婚过后，有时候你会觉得某某人的丈夫、某某人的妻子比我的丈夫、比我的妻子来得更好。这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我们呢。如果你和我们心智问话，你知道有一呼叫家叫范戴尔 Van Til， 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和我们心智问话 at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扪心自问的话，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是毁约专家，我们是毁约专家。我们不只是和我们身边的人毁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和这位至高的神毁约。我们天天在毁约的当中，我们天天重复了又重复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天天在毁那工作之约，那工作那行为之约。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选择不听命于神，不顺服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你和我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选择不听命于神，我们选择不顺从神，我们更选择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这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神的，不过我们选择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这一直在重复，重复什么呢？重复一个历史，一个在伊甸园里头的一段历史。如果你和我认识亚当夏娃的话，其实他们明白什么叫伊甸园。弟兄姐妹们，其实伊甸园是一种圣地，你可以甚至说伊甸园是一个圣殿，是伊甸园是一个圣墓，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是一个有神特别同在的地方。所以亚当夏娃他的身份有点像什么呢？亚当夏娃的身份像祭司们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需要有证据，所以我给大家两个证明。亚当夏娃明白的，当神把他们在从伊甸园以外带入伊甸园的时候呢，亚当夏娃知道说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亚当夏娃要侍奉神，在那个地方有如圣殿一样。所以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字的证据。当你和我读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的时候，圣经说修理和看守，修理和看守，希伯来文 shamar avad。 所以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讲，修理看守就是做园丁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对不对？不是的，当你看这个原文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这两个字经常用在谁身上？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里头呢，经常用在一种人身上，那种人是祭司。所以祭司在哪里工作，祭司在哪里看守，你和我都知道，祭司是在圣殿里头工作跟看守。而神有趣的是，神吩咐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用了这两个动词，他说你要在这个园里，你要在这个圣殿里头看守工作，守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当这蛇 进入了伊甸园的时候，其实亚当根本不能让蛇进来的。亚当的工作是要守着，是要 guard， 要守着的话，那蛇进来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应当把蛇逐出去的，把它赶走，因为这是祭司的工作，这是圣洁的地方，这是神同在的地方，那魔鬼不能进来的。不过你看亚当做了什么事情？亚当没有啊，弟兄姐妹们，亚当没有工作，亚当没有看守，亚当甚至让那魔鬼跟他的太太说话，这是不应当的，因为亚当明白这是圣殿，这是圣地，这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第二个证据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所以当神把亚当赶出去的时候，你听神怎么说？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你听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伊甸园里头啊，偏偏是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基路伯来把守这伊甸园？伊甸园这么大，为什么是偏偏是东边呢？为什么不是北边、南边或者西边啊？因为在这里有个观念，如果你和我们去研究古近东所有的圣殿，不只是犹太人的圣殿，甚至外邦人的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在古近东Near Ancient East 在Ancient Near East， 在古近东那个巴勒斯坦的时代呢，你发现当他们建圣殿的时候有两个独特的地方，一是在高处，二是它的门都是往东边的。我说都是都是往东边的。或许你就会问，为什么要往东边呢？弟兄姐妹们，你想象一下，这个殿建在一个山丘上，高高的山丘上，所以建在东边的那个意味着什么呢？当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第一时间曙光照射进去这个圣殿里头，这就是当时古近东建圣殿的概念。所以在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伊甸园的门在东边不是一个无聊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关紧要的事情。这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明白的明白当神把他们带入这个圣殿里头，带入伊甸园里头，亚当夏娃是应当侍奉神的，亚当夏娃应当听命于神，顺服神，荣耀神，感谢神。不过没有，而这个历史呢，天天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毁约专家。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是毁约专家的话，我们的确是毁约专家，我们需要恩典，这恩典来自于神，神把那我们不能赚取的礼物赐给我们，使我们得救啊！当圣经说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这意味着人和神的关系完全的破碎了。那要怎么修复这个关系呢？我们需要恩典，这个恩典叫做救赎。不过当我们谈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呢？那个奥秘跟我们刚才起因经文 读的经文有关系的让我再读多一回。在六节到第七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这么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你听耶和华怎么形容他的属性。这属性里头看起来有一个矛盾，这个属性里头有一个冲突，甚至你可以说这个属性六到七节的属性呢有一个奥秘 a mystery。 我们来听这冲突奥秘是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接下来你听接下来的几个字，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冲突吗？之前告诉我神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不过现在 but 不过神万万不可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神万万不会放过他们的罪。圣经说神要追讨他的罪。所以你看到那个张力吗？一方面你告诉我说神是怜悯慈爱的，另外一方面神说 我万万不会把有罪的当成无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我们要怎么的来明白这个奥秘？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是有罪的，神不能把我们这有罪的人当成无罪的人，神要追讨我们的罪。不过神要怎么样的来解决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呢？所以那个答案是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通过救赎之约， through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通过救赎之约。如果有些人喜欢读系统神学书籍的话，有时候一些系统神学家会说这是 Pactum Salutis，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说法。不过无论如何，在线上的少年人不要被这个字吓到了。什么叫做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很简单，那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创立世界之前，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个计划， have a plan。 那个计划，那个约定是什么呢？那个约定是神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个奥秘。神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看到他是有慈爱，他是有恩典的。神要通过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成为一个有罪的人。神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追讨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解决这个奥秘的那个答案。通过耶稣基督与父神与圣灵的这样一个约定，使到我们可以明白，在旧约里头，当神说他是有慈爱的，当神说他是不追讨人罪的，他通过谁呢？他要通过我们的主。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就是这个幻灯。所以我们要来像学三个功课。我们要学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是我们要学像我们的父、我们的子、我们的灵一样，像他们完全一样，像他们完成他们的旨意一样。父子和灵有一个计划，他们没有忘记。虽然在这个创立世界之前他们有个计划，不过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守着那个计划，他们完成完全的那个计划。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如此，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你看在第四节主怎么说？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情，你所托付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 I've accomplished the work that you have given me， 我已经完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神父神把什么事情托付了给耶稣，父神把什么事情托付了给耶稣。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是很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光明正大的来聆听这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和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位呢，如何的与彼此对话。在这里让我们听到说这第二个亚当来的时候，他知道第一个亚当办不到的事情呢，第二个亚当神所托付第二个亚当的工作呢，第二个亚当要完完全全的成就他，成全他，完全他。这就是耶稣在告诉父神的事情，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办成了。而我们要问自己，是几时办成的呢？而是几时托付呢？这个事情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这三位一体神他们之间所托付的。所以神所托付的耶稣的事情是神把一些人给了耶稣。你听耶稣在第九节怎么说，他说我为他们祈求，我不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祈求。你说耶稣是为谁祷告啊？你听耶稣在第九节怎么说，他说我是为着那些你给我的人祷告，我是为着那些你给我的人祷告。那我们要问，神几时把这些人给了耶稣？神几时把亚当、夏娃、把亚伯拉罕、把摩西、把以色列民、把大卫、把新约的教会直到现在给了耶稣？其实神圣经告诉我们， 在创立世界之前。好，我们来看一个图案，我们来明白一下到底这个旧时之约是什么。这旧时之约和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有关系的。经常有人会听老人家说，哎呀，我不管那个三位一体啦，三位一体不重要的。其实不是，三位一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明白三位一体的时候，你发现三位一体跟你和我的祷告生活有关系，三位一体呢跟你和我的救恩也有关系。怎么样的关系呢？三位一体的神让我们看到这荧光幕里头看到的事情。我们请点击一下，第一个，三位一体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是一位拣选我们的神。他在生命册上写了我们的名字。以弗所书说，他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 chosen us， 他选了我们。他选了我们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他把我们交给了耶稣基督，把他的选民交给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你看，耶稣基督来在这个地面上，这主后33年的时候左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在创立世界之前的那个计划，那个救赎神百姓的计划。而当耶稣基督救赎过后呢，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他就来了。他怎么来呢？他是被差派而来的。他们分工合作，父神拣选，而圣子成就。最后呢，你看下一个荧光幕，这圣灵他重生了我们。 The Spirit revives us。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死人一个，属灵上我们是死人一个。不过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自己说有另外一个保惠师要来。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保惠师，有另外一个保惠师要来，这是圣灵啊。圣灵来到这个地面上，直到了今天两千多年了。圣灵来到这个地面上使什么呢？原本不认识耶稣的人，圣灵使我们重生，是我们重生。这个计划不是神在时间的发展当中，历史的发展当中，神就纠结，哎呀，我要怎么对付这些人。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不是这么无知的，不是这么的无奈。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在这创立世界之前呢，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充满恩典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他要拿走三样东西。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他拿走那坟墓，他拿走我们里头的内疚，他拿走我们里头的绝望。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 Jesus came to remove the grave, the guilt and the grief。 他来他要拿走坟墓，他要拿走那内疚，他要拿走那绝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工作。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神，你说托付我的工作，我把它办完了，我把它办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我们真得问自己：神托付我们什么工作？神有托付我们工作吗？神有的。如果你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的话，神告诉我们，他预定我们，他预先选择了我们，有个目标的，那个目标是要我们像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一样。所以你和我，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得问自己，当我做丈夫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像耶稣来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当我做妻子的时候，我怎么样扮演像耶稣的来扮演一个妻子的角色。当我做儿女的时候，我要想我怎么样的来模仿耶稣，来扮演一个儿女的角色。当我在外头工作的时候，我要想我怎么扮演耶稣，来做一个员工的角色。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这工作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要这些选民来像他的儿子一样，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学习在这个地面上不要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自己很难看的，坦白说，不要像这个血肉的汉阳一样因为这个是很恶心的。 要像什么呢？要像我们属灵的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天天在得想，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像我的神一样？因为这是我的神托付给我的工作。既然我的主完全了，完成了他所托付的工作，我们也一样。一天我们去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是否完成了，完全了神所托付我的工作。那工作很简单，那工作是要我像耶稣一样，要我们像耶稣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完全。来到第二个功课，你看，除了完全像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一样，像父子灵一样，你看这个方针，这个方针提醒我们，我们要合一，像父子灵一样，合一像父子灵一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一节怎么说？第十一节这里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耶稣基督要到父神那里去。不过他向父神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教会的小组、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挑战，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疫情要漫长多久，这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个挑战，很实在的挑战。不过教会的小组、教会的团契、教会的甚至教会本身，最大的问题是内在的。而内在有问题的话，教会就分裂了。内在我们一不合一的话，我们不同行的话，教会就分裂了。当教会分裂的时候呢，这是很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知道这个观念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刀剑来的时候，攻击了我们的牧者的时候，当时羊群就分散了。所以主知道，当他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羊群会有个挑战，一个内在的挑战，羊群会分散的，因为那牧者不在了。所以主在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主就祷告，求父神做一件事情，求父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像这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一样，像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一样。不过具体的来说，到底怎么样的合而为一呢？要住在一起，要合一，是很不容易的。不过神给我们什么窍门？神给我们什么秘诀？其实那窍门秘诀在十五到十七节，也由我来读。十五节这么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那合而为一过后呢，耶稣就立马讲到那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神的道可以使我们合而为一，这个神的圣道可以使我们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世人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合一团结，不过基督徒办得到的事情是合一团结。秘诀在哪里呢？因为神的话语。不过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提问自己，有些人这么讲：哎呀，读圣经、谈教义、谈神学，就是要分裂啊！你开什么玩笑？越读神的话语就越分裂，最好谈生命，不要谈知识，不要谈真理，不要谈圣经。这话有它对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谈知识，不谈生命的话，教会会分裂的。如果我们只谈知识，不谈生命，如果我们只在乎装满这个脑子里头的知识，而不让这个知识流入到我们生命里头的话，那教会会分裂的。如果我们只选择谈一种的教义，某一个教义，而忽略了其他的教义，这样的教会也会分裂。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教，我们要讲神那全备的道，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当你和我们开始教讲神全备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平衡了，我们就开始思想说，神你那全备的道可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合而为一，帮助我们团结，帮助我们同心。 弟兄姐妹们，我们过了十二年了，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十二年。我们是否有多几个十二年，就在乎我们是否愿不愿意来讲、来说、来传那神全备的道，是否愿意挑战弟兄姐妹们，不是做一个外在的基督徒，而是让我们所认识的知识的真理呢，流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流入到我们心里头。当神的爱、神的恩典流入到我们心里头的话，你发现教会可以合一的，而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对的。不过如果我们只选择谈一个教义的话，天天就谈一个教义的话，那个教义再好，打个比方，我们天天只谈圣约神学的话，那个教育再好，如果我们只谈圣约神学的话，我们一天会分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谈神那全备的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好像服务员。所以有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啊，我的神学生的朋友们开玩笑，我们这传道人啊，好像 waiters， 好像服务员，我们上菜，我们要确保什么呢？有营养啊，有时候我们要上蔬菜，有时候我们要上水果，有时候我们要上饭食，有时候我们要上肉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确保神的子民有充足的营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会分裂，我们反而会像耶稣基督所祷告的一样，我们会蒙神的保守，我们会合而为一，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我们记得吗？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学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我们要完成，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父和儿为一样。你看下一个幻灯，我们第二个功课是我们要合一，像我们的父子灵和儿为一样。第三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相爱，像我们的父子灵一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弟兄姐妹们，耶稣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就在最后一节，你看他怎么说，他的祷告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和我看这个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的时候，这是神学家或者新约解经家称这为楼房上的讲章 The Upper Room Discourse。 在这楼房上的讲章，听众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的主用这个字爱用了几次？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17章楼房上的讲章，4章而已，他用了34次 34 times 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好像一个唠里唠叨的一个老头子啊，唠里唠叨了14章到17章，唠里唠叨了34次。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主在他的祷告最后一个祷告的时候，他仍然结束的时候，他仍然这样的祷告，他仍然用了最后一次第34次，他的祷告是：你所赐给我的爱，让这个爱在他们里面。因为耶稣明白，耶稣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相爱是很难的。相爱听起来很容易，不过我们人是很自私的，我们很厉害很厉害，做什么呢？我们很厉害爱我们自己啊，爱我自己的空间，我爱我自己的时间啊，爱我自己的生命，不过我不在乎别人。特别在阻断措施的时候，特别在疫情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被展开被暴露的一个很恶心很黑暗很败坏的一方面，我们很爱我们自己的，我们爱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不想别人进入我的生命了，我不想别人占有我的时间了，我更不想别人占有我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很自私的人。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神要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不只是像他的儿子一样的完全， 不只是像他儿子一样与父子灵合一，甚至要像他儿子一样的舍身相爱。爱谁呢？爱不可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讲到，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救赎之约的话，神的救赎的计划的话，在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呢，神就有了我。那你和我就得问，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谁呀？神竟然在这个世界没有之前呢，神就关心我，神就在乎我，神就拣选我。我们是谁？有什么理由神要这样做？其实理由只有一个，那个理由就是恩典，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最大的恩典是圣父爱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了我们。最大的恩典是圣子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拯救了我们。最大的恩典是圣灵爱我们，重生了我们，成圣了我们。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是，我要完全神所托付我的工作，我要合一像父子灵一样，我要相爱像父子灵一样。我们来祷告。天父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无论是要成全主你所托付的工作，无论是要与弟兄姐妹们和睦相处，无论是要彼此相爱，主，这些都是难事。神，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这难事放在祷告当中，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既然神托付我们这些难事，神要赐给我们恩典来成全、成就、完成这一切的难事。主，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